上回书正说的蔡锷离开北京逃出虎口，那么说了半天蔡锷怎么走的，莫非他会变吗？当然不能。就说蔡锷这个人嘛，不简单，事先布置的非常周密，硬是把老袁及其走狗给蒙住了。原来啊，蔡锷有个好朋友姓戴，叫戴堪，他是蔡锷身边的卫队长。因为蔡锷那是上将军呢，身边能没有卫队吗？这个戴堪呢，还是蔡锷的磕头把兄弟，也是革命党。这个人也非常机警，在关键的时候都是他给蔡锷出主意。事先两个人就商量好了，让这个戴堪呢赶奔荣宝斋等蔡锷去。他呢穿着一身便装，拎着个小包，包里边带着路上应用之物，把车票都买好了。蔡锷带着小凤仙东转西转，实质上他心里头掐着点儿呢。到了指定的时间来到荣宝斋，为什么告诉手下的人，你们甭下车了，都等着我吧，一会儿我就出来。这是个关键的时候。就这样，他带着小凤仙到了荣宝斋之后，见着戴堪，两个人迅速的把衣服换了。蔡锷满身的戎装，他非常显眼呢。为什么今天他穿这一套？就是惹人注目。戴堪穿上，假装冷，把领子皱上去，护住半拉脸。他俩的年纪差不多，个头相似，再穿上这样的衣裳，一闪而过，有谁能注意到换了人了？就那特务再狡猾，也没猜到这手，而且又有小凤仙在旁边挽手相陪，打了个马虎眼。就这样，使用的是金蝉脱壳之法，蔡锷走了。走的那天呢，蔡锷是青衣小帅，戴上眼镜，拎着小包，谁也没注意，从荣宝斋的后门溜出去，是飞奔北京火车站。等蔡锷到了火车站的时候，逃生铃已经响过去了。他上了车子之后，屁股还没等坐稳的，火车就开动了，是赶奔天津。为了不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，他坐的是普通车厢，就硬座车，跟普通的老百姓挤在一块儿。把头一低，谁能猜到他是蔡将军？北京离着天津又不太甚远，还没等老袁他们发觉，他已经平安到了天津了。蔡锷盘算着，今天没事，明天他们见我没了，肯定得倾巢出动啊，到了那阵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蔡锷是掐着钟点，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。到了天津之后，他坐上一辆人力车赶奔日本租界，找谁呀？找他师父梁启超，就是卓儒先生。梁启超是他的外援，事先联系好了，已经从上海回到天津，在某地某地接头。蔡锷等到了这之后，当头一棒。为什么？梁启超头天晚上走的，因为袁世凯对梁启超恨之入骨，其根源就是梁启超在上海发 长抨击实政，反对老袁称帝，这下捅了他命根子了。他是千方百计要把梁启超给杀害。这个地方呢，跟踪梁启超的人特多，实在待不了了，所以梁启超临走的时候给蔡锷留下一封信，告诉他我一切准备全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呢也不要在天津多待，应当赶紧东渡日本。梁启超这一走，蔡锷可扑了空了。你看到了现在，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一点靠山都没有了。蔡锷拿着一封信看完了，手脚都凉了，这怎么办？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可是他刚一转身的功夫，身后有人拍了他一巴掌，啪，把蔡锷吓得脑袋嗡了一声，就说坏了，肯定暗探根烧，完了，一切全完了。等他仗着胆子回过头来，就是一愣，一张熟悉的面孔乐呵呵盯着他。这人是小白胖子，岁数跟蔡锷相仿，小眼睛不大，但是非常有神呐、啊。穿着一身工人的服装，手中提着个背包，蔡锷这才认出是谁来。哎呦，是你！谁呀？蔡锷过命的好朋友张孝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在日本留学时间，在士官学校有三节，头一节就是张孝准，第二节才是蔡锷呀。两个人在日本那就是好朋友啊。这张孝准也是革命党人，这些年一直从事革命工作，现在归黄兴领导。因为原来黄兴跟蔡锷联系的时候说的明白，你放心，你不管到上海到天津，我都派人接待你，负责对你保护，但是派谁可没说，闹了半天就是派他来的。哎呦，蔡锷一见眼前一亮啊，闹了半天是你，别说，快走。一边走着张孝准一边跟他讲，都把我急死了，卓如先生昨晚走的，我特被留下了，准备在这接你，我怕你不来呀，全都落空了，一切都替你安排好了。闹了半天，他们买通了一艘日本的幽船，这艘船叫山东丸，顶上也有革命党人，就这样两人弃岸登船，时间不大，船开了，悬挂着日本国旗呀、啊。中国的军警宪特一见这面旗，腿肚子都转筋，哪敢多问呢？就这样，他们漂洋过海才来到日本的门司。到门司下船之后，岸上有人接应。接蔡锷和张孝准的是黄兴派来的石涛军和黄一欧。石涛军是蔡锷从小时候的同学，过命的好朋友，也同是革命党人呢、啊。黄一欧是黄兴的儿子，奉黄兴之命在这来接蔡锷。当时见面之后是热烈握手啊，但是可没说其他的话。严防被耳目听了去，别看这是在日本国，也得提高警惕啊，你知道谁 是袁世凯收买出来的走狗和暗探。黄油他把火车票骑好了，马上登火车赶奔日本神户。他们包了一个软席包厢，四个人坐在里边，等车子开动了，他们的心这才放下。石涛君拉着蔡锷的手，宋坡，我没想到在日本咱们能见着。
是啊是啊，
两位战友紧紧的握着手，万语千言难以表达呀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到后来发现什么事也没有了，他们心平静下来，才各诉离别的经过。蔡锷把在北京怎么平安脱险的经过也讲述了一遍，三个人听完了非常气愤，袁的脑袋真不是个东西，纯属是毒夫淫贼，要不把他推倒，中国不带好的。黄一欧年纪最轻，他很少说话，坐在蔡锷对面，两只眼睛盯着蔡锷，甚至连眨嘛都不眨，对蔡锷十分的崇敬，那羡慕的五体投地。黄油心说，怪不得我爹让我来接他，让我见识见识这位当代的伟人。没见面之前呢，我认为这蔡锷是个大身材大块头，威风凛凛，闹了半天像个文弱的书生，跟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长得挺帅，这人特别沉稳。同时想到蔡锷比自己大不了几岁，人家是当今瞩目的人物啊，叱咤风云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这么年轻就做了上将军，这个人富贵不能淫，金钱不能收买啊。要说他实心实意投靠袁世凯，那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，他要拥护袁世凯做皇帝，他就是袁世凯手下的一等功臣，比现在的官还要大的多的多。但是人家没有辩解，就说明这个人的品质是何等高尚。同时黄一欧也想到，二次讨袁失败之后，同盟会国民党几乎四分五裂，大多数的革命党人都辩解投敌归了老袁使用了，唯独蔡锷一个人支撑大局，对革命忠心不二，这种人不是伟人是什么。他又想起来父亲跟他说的清楚，如今呢，革命党人被袁世凯打得东奔西走，现在一点实力全都没有了，要想保住共和，要想推倒袁世凯，就得蔡锷，因为他手中握有兵权呢，只要他回到云南昆明，振臂一呼，天下响应，所以革命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蔡锷身上。黄一欧是越想越羡慕蔡锷，俩手扶着磕膝盖，眼珠不动的在这盯着。蔡锷也没留神，就问石涛君张孝准现在国外的形势如何。他们只谈了一夜，到第二天天亮到了神户了，为了防备万一没在神户过夜， 下了火车之后，有自己的人把船票给买好了，当天就赶奔香港。等蔡锷接着船票之后，石涛君这才说：“宋坡，恕我们不能奉陪了，但愿你一帆风顺呐、啊！到了香港之后，有人负责护送你赶奔河内，走海防奔蒙自，才能回到昆明。关山万里，困难重重，你要好自为之。”
多谢多谢。
蔡锷接过船票来，挤进人群，上了轮船了。见面也匆忙，分别也匆忙。荒丘、张孝准、石涛君含着眼泪，一直看轮船开了，他们才离开码头。那么蔡锷这一走，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呗？那您说错了，这是万里长征的头一步，沿路上的关卡重重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？安下蔡锷怎么回云南，咱先暂且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这袁大脑袋。这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，连日来呀、啊、他光张罗这些事儿了，到了现在他是立令智昏呐、啊。梁士仪、杨度、六君子、十三太保在他的手下上跑的鞋底儿都要漏了，现在究竟有了眉目了。袁世凯这天把梁士仪、杨度找进办公室就问现在全国形势如何。梁士仪一笑回答总统：“哈哈哈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除了云南省之外，包括新疆、蒙古、西藏，全都发来电报，一致拥护大总统继皇帝位，同时一致拥护共和改成立宪制。”
哦，
不行不行，手续还没有完备，电报是电报，还应当实行一次全国性的大选举，那样才能天衣无缝，别人找不出毛病来。你们马上着手办理，在北京要设立国民大会代表机构，让全国的代表云集北京进行投票，然后最后表决。你说这袁世凯办事情还力求稳妥呢，着急是着急，这手续不能漏过，怕别人找着口实。梁士仪、杨度等人闻风而动，当天晚间向各省各地区派发去密电，说明了大总统的意思。那些将军、巡按使都是袁世凯的走狗，当然接着电报马上行动啊。各省根据人口派出国民代表，领了川资路费是赶奔北京。在12月的上旬，全国代表1993人是全数来到。因为这块有国民大会筹备处啊，所以呢热情的接待和这些代表住进高级的宾馆，白天会餐，晚上跳舞看戏，吃尽穿绝呀。那我说这真正是国民代表吗？完全骗人，都是袁世凯手下的走狗，各省举荐来的都是替袁世凯捧场说好话的，所谓代表民意而已呀。到了12月12这一天，由杨度、梁士仪主持在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。上午八点，代表们驱车来到筹备处，再一看 门外是军警林立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院里是军乐队，军乐悠扬，大家鱼贯而入，进入会场。一看会场布置的庄严肃穆，暗号归座，发现主席台旁边有两只大箱子，一只箱子写的是君主立宪，另一只箱子是民主共和，你要赞成什么你就投什么票。梁士仪主持的大会讲了将近40分钟啊，其实他不讲，来开会的人心里都清清楚楚啊，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。后来宣布投票开始，没有投民主共和的票，全赞成君主立宪，1993票一致通过。然后大家热烈鼓掌，三呼万岁。喊完之后唱了一顿歌，开始散会。梁士仪、杨度高高兴兴来到总统办公室向老袁禀报。袁世凯闻听是满面春风，呵呵呵呵，不错不错呀，明天休息一天，后天马上着手进行第二步，让大家选举皇帝。
是是是，我们全都布置好了。
按照老袁的意思，过了两天大会继续召开。既然国体的问题一致通过了，要变成中华帝国，由谁来做皇帝呢？大家还得投票表决，代表全国的民意嘛。结果大伙恭恭敬敬都写上了袁世凯仨字。选举结果又是满票，1993档。大会主席宣布选举结果之后，全场起立山呼万岁，然后各代表回宾馆休息。梁士仪、杨度等人又来到老袁的办公室。老袁一看这事儿没问题了，国体定了，我做皇帝定了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但是袁世凯真会演戏，这个人一生都是虚伪的，马上提起笔来捏了个稿交给杨度和梁士仪。两人一看傻眼了，什么原因呢？袁世凯不干，不但说皇上不做，连大总统都要辞去，究竟这是何道理？